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上期我们讲了美国在二战之后的几次小的经济衰退，然后呢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那么紧接着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及石油美元的建立，我们在中东系列里详细讲过，这里主要补充一下同期美国的情况。1973年3月布林顿森林体系正式坍塌，10月份就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在二战之后的首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呢也是一轮严重的滞胀。而这轮滞胀的主要原因没有之一的就是石油价格的暴涨。1973年10月到1974年3月，原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至12美元，涨幅将近 400%。 当时美国的石油是以进口为主，石油进口的成本的激增造成了美国贸易赤字扩大，而原油的短缺严重影响美国的工业生产，很多工厂不得不减产甚至停工。再有高油价还会大幅增加电力、运输以及其他的相关工业的生产成本。总之结果就是导致美国的全面通胀，消费者价格指数就是 CPI 从1973年的 6.2% 激增至1974年的 11.1%，这是战后最高值。1973年到1974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20%。 在高通胀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同时萎缩，1974年的 GDP 跌幅 0.5%， 1975年跌幅 0.2%， 相当于在1969年之后的又一轮滞胀，而且是相当严重的一轮滞胀。那么美国的这轮经济危机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这是1976年，美国经济开始反弹。至于原因呢，中东战争系列里详细介绍过了，这里只重复一下时间点。1974年的7月底，美国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威廉·西蒙开启了中东之旅，最终呢与沙特达成了石油美元的秘密协定。讲到这儿呢，多说一句啊，前段时间媒体上爆料说沙特将不再与美国续签石油美元的协定，然后呢网上就爆出一堆自媒体给石油美元洗地的，说什么石油美元是不存在的，沙特跟美国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协议等等。这些自媒体人的精神状态呢，基本上就属于那种啥都不懂还无病呻吟的。其实沙特和美国是否真的存在协议根本就不重要，因为美国只要一个结果就可以，就是沙特公开宣布放弃用黄金，改用美元给自家出口的石油进行定价和交易，并且将出口的石油换回的美元的结余用于购买美债，这个就足够了。这些二逼自媒体呢，只字不提当时美元的状况。要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之前，美元是各国最重要的外汇储备，没有之一。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之后，各国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美元了。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持有的美元都是过剩的，远远超过了他们与美国双边贸易的基本需求。是不是不太理解啊？比如韩国吧。以前呢，不管是从美国、从法国、从英国或者从西德进口商品，它都要支付美元。但随着美元的崩溃，除了跟美国的贸易要使用美元之外，进口西德的机床需要支付的是德国马克，想要买日本的汽车需要支付的是日元。当然，如果你买的是沙特的石油，那就得拿黄金，或者呢是沙特认可的发达国家的货币。所以呢，韩国就必须抛售美元换成黄金或者法郎、英镑、瑞郎、马克、日元等等。而且啊，随着几个月之后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进而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美国的处境绝对是内焦外困的。如果不能够挽救美元的国际贸易货币地位，还会有更多的国家继续去抛售美元，一直让美元贬值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虽然当时的美国整体实力依旧强大，但这么持续的搞下去的话，人心就散了。要是美元不停的贬值，那美国民众自己可能都会对美元失去信心。真到那一步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个就很难说了。而就在此刻，沙特突然站出来说，要用美元来结算石油贸易。这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让全世界都认识到，哦，你除了跟美国的贸易之外，最起码还需要相当量的美元用于石油贸易。也就是说，各家央行为了石油贸易还需要储存额外的美元。这样的话，是不是说各国之间的其他产业的贸易用美元结算依旧是最方便的？因为大家都要进行石油贸易，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那就依旧还是美元。 那就没有必要搞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外汇储备了，最起码不用储备那么多的英镑、法郎、马克、日元等等。所以说呢，沙特的行为在事实上挽救了美元的颓势，并随着美国走出这轮经济危机，美元的信心也得到了恢复，并重新成为世界贸易的最重要的货币，依旧是没有之一。总之呢，石油美元确实不是说美元与石油挂钩，因为美元并不承诺与石油的兑换关系，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点在于全球各国都必须储备美元用于石油贸易，进一步影响到了其他商品的贸易，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继续选择使用美元来结算，从而逐渐恢复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一轮石油危机的前后，美联储都有哪些动作。简单的讲呢，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前，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胀压力和较高的失业率，一直采用的是货币宽松政策，比如继续购买国债，增加货币的供应， M2 呢增长了约 12%， 就是1971年到1973年。这轮宽松政策使得1972年美国 GDP 的增长率达到了 5.3%， 但失业率仅从 6% 降到了 5.6%。 当石油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就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了。继续货币宽松政策的话，本来能源价格就在暴涨，必然导致通胀的进一步加剧，但如果转向货币紧缩的话，则会使得经济进一步的倒退。那最终呢，美联储选择了两面下注，1973年初到1974年4月，联邦基金利率从 5.5% 逐步提高到 11%， 而货币供给呢， M2 的增长率下降了约 8%。 注意啊，这个期间是扩大货币供给的，只是增幅下降而已。同时呢，美国通过贴现窗口向私人银行提供短期贷款，防止金融系统的崩溃。但是总的来说，美联储的半紧缩政策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美国的经济继续衰退。因此1975年初，美联储重新转向了宽松政策，到年底联邦基金利率降至 5.5%， M2 的增速达到了 12%。 最终呢，在1975年年底，美国经济开始反弹，并在1976年实现了 GDP 增幅 5.3%。但是失业率和通胀的压力依旧未能彻底解决，1976年的 CPI 仍有 5.8%， 失业率更是依旧高达 7.7%。 因此呢，基本上可以认为美国并没有真的走出这轮危机，经济数据基本上是靠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硬拉起来的。而接下来就是1970年代末爆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个第二次石油危机呢，始于1979年的伊朗革命。伊朗石油的产量从1978年年产520万桶降至1979年的150万桶，虽然伊朗石油供给量呢仅占全球的 4%， 但还是导致了国际油价的上涨。1979年油价从约15美元一桶涨至30美元一桶，而紧接着就是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国际油价再度上扬，一度达到39美元。这两轮油价的上涨总计的涨幅约 160%，就是1978年到1980年，这就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直到1980年代中期油价才恢复到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这部分的细节我们在两伊战争系列聊过。至于美国的情况呢，基本上跟第一次石油危机类似，美国的经济再次进入滞胀模式，通胀率呢在1980年高达 13.5%， 失业率是 7.5%， GDP 为负的 0.26%。那美联储呢也是老套路，先是紧缩货币抑制通胀，联邦基金利率在1980年升到了惊人的 20% 左右，1981年呢也维持在 15% 到 18% 的高位。我专门准备了二战之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走势图，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 20% 左右的联邦基金利率是二战之后的最高峰。要看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经济危机就可以了。好，我们接着说啊，虽然这次衰退仅仅持续了半年左右，1981年美国 GDP 就实现了增长至 2.54%， 但是实际问题呢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尤其是能源的价格高企，异常的高利率使得美国的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工业受灾严重，传统五大湖的工业区比如底特律、匹兹堡等地的经济崩溃。1982年的失业率高达 10.8%， 其中汽车工人的失业率 24%， 建筑工人失业率22%，这是什么概念啊？从局部来看，这跟1929年大萧条的水平差不多。美国的铁锈带的概念也是源于这一时期，而同时日本的汽车企业趁机占领了大量的美国市场份额。那么这轮经济危机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那要到里根总统上台以后了。首先，里根是支持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认为通胀问题必须解决。同时，里根政府于1981年推出了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大幅降低了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此外，就是削减福利开支约400亿美元。再有就是放松对银行、电信、能源等行业的监督，促进市场竞争，比如加恩圣杰曼法案。最后是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从1981年到1989年增幅约40%，到1989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达到了3000亿美元。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连招之后呢，美国经济从1983年开始强劲的复苏。1983年到1989年年均 GDP 增长率约 4.5%，失业率从1982年的 10.8% 降至1989年的 5.3%， 而通胀率呢，从1982年开始显著下降，1980年是 13.5%， 降至1982年 6.1%， 1983年进一步降至 3.2%。 因此从1982年年底，美联储开始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1982年6月的 14.2% 降低至1982年年底的 8.7%，同时呢，货币供给量则是缓慢回升。那么整个里根执政的中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均以宽松为主，偶尔呢进行小幅的紧缩。总体来看呢，很多人都认为是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挽救了美国经济，也就是减税、减负、放松监管、促进市场竞争等等。但是实际上啊，我们再看另一组数据，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答案。要知道里根上台的时候，1981年美国的国债将近10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GDP 总量的1/3，将近三分之一啊。但仅仅到了1985年，美债总额就翻了一番，1.8万亿，相当于这年美国 GDP 的 41%。 而到了里根离任的1989年，美债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GDP 的 53%。大家还记得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之后美国国债的变化情况吗？二战之后到1971年之前，美债总额基本上就是小几千亿美元。虽然美国经济总量增长得很快，到1971年增长了约5倍，但美债上限在这将近30年的时间内只增长了 70%。 1971年美债占 GDP 的比例为 33.8%。 很显然，美债的规模并没有大幅的增长，依旧相当于 GDP 总量的约1/3，但仅仅8年之后，美债占比就达到了53%。如果我们只看总额的话，就是美债总额的话，是从将近10000亿美元翻到了2.8万亿美元，上涨的速度显然是快于美国经济增速的。具体的说呢，在这个期间，美国的经济总量上涨了1.8倍左右，而美债总额上涨了2.8倍。这就是美元彻底摆脱金本位之后，美债彻底放飞的前奏。强调，这仅仅是前奏。那我们下面的快速过一下接下来的美国国债的增长情况。里根之后是老布什，到他卸任的1993年，就是布什卸任的1993年，美债总额占比 GDP 是 66%， 约 4.4 万亿美元。然后是克林顿，不过这个克林顿时期呢是一个例外，尤其是实现了预算的盈余，美债占比到他卸任的时候下降至 55.7%， 但总量依旧是上涨的，约 5.8 万亿美元。再下来是小布什的8年任期，美债总额到2009年上涨至 11.9 万亿，占比约 82%。 奥巴马的8年任期到2017年债务总额 19.9 万亿美元，占比约 105%。 下面就是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到2021年美债总额达到 28.4 万亿，占比 123%。 最后呢是拜老登，到2024年的数据，美债规模高达 36.6 万亿，占美国 GDP 的比例是 132%。 听到这儿，大家回头再去看里根上台时候的数据，美国国债将近1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GDP 总量的将近1/3。我们呢也可以换一个计算方式，从1981年到2024年，40多年的时间里， 美债总额增长了约 33.6 倍，年均增长率约 8.1%。 而如此高的负债所带来的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呢？从1981年到2004年，美国 GDP 从 3.2 万亿美元到今天是将近 27.8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仅为 2.62%。 好，这一系列的数据就到这儿了啊，相信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到底是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挽救了美国的经济，还是美国的国债挽救了美国经济。多说一句啊，其实很多出处都提到过，里根政府真正信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哈耶克，而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当然，新自由主义跟货币主义并不矛盾，或者说并不完全矛盾。弗里德曼本人呢，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拥趸，只是没有那么极端。其实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啊，货币主义更接近于纯粹的经济学理论，而新自由主义呢，更像是一种极端意识形态。仅从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角度而言，货币主义者接受有限的干预，而新自由主义者则是坚决的反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货币主义者处于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两个极端的中间。讲到这儿呢，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1929年大萧条的时候，货币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大萧条的成因吗？他们认为美联储是罪魁祸首，认为1929年的美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生产过剩，只要扩大货币供给，就能够拉动有效需求，从而走出经济危机。好，关于这个呢，我们就先说这么多。下面呢，就是1990年到1991年的衰退。关于这个呢，我们不详细讲啊，简单的说，起因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油价上涨，而背景呢是1980年代的里根繁荣。不过实际上呢，在198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了隐患，最典型的就是储蓄与贷款危机。关于这个呢，就是198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增速放缓，1988年是 4.2% GDP 增速，降至1989年的 3.7%。 美联储呢，为了控制通胀加息了，联邦基金利率至1989年调整至峰值的 9.8%。 此外呢，就是1982年的加恩·圣杰曼法案，前面提到过的，说白了就是要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总之呢，就是高利息加监管不利，使得房地产价格在1989年到1991年下跌了约 10%。 房价下跌则导致违约贷款的激增，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储贷协会。这个呢，是当时美国比较传统的一种专门从事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这个储贷协会不是一个企业啊，而是一个协会，好多企业组成的。房地产的暴跌使得1986年至1995年这个期间，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储蓄和贷款机构倒闭，这个就是储蓄与贷款危机。好，关于这个我们还是不多说了啊。再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间是1990年，这场战争的爆发呢，使得国际油价在短时间内从每桶17美元涨至36美元。而同期的美联储呢，正处于货币紧缩状态，多方面因素的结果使得美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倒退， GDP 增长率从1989年的 3.7% 到1990年 1.9%， 1991年呢是负的 0.1%。 不过呢，这次危机很快就得到了缓解，我们开篇就提到了，一方面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轻松地击败了伊拉克，国际油价到1991年的3月回落至20美元。其次就是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在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降低了利率，到1992年降息至 3%。 第三就是1990年老布什政府推出的预算执行法案，增税并削减政府开支。但据说呢，正是因为这个增税的行为违背了老布什竞选时的承诺，导致其在1992年的大选当中输给了克林顿。总之呢，这轮经济倒退在1991年3月就结束了，美国经济恢复了增长，但1992年的失业率依旧高达 7.3%， 被称为无就业复苏。好，这个就说这么多。然后就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也被称为亚洲金融风暴。这部分呢，太多人讲了，我们就不细说了。简单的讲呢，这次危机的本质就是美国金融资本刻意挑起的，即美国金融集团去收割如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国资产的一次主动出击，所以对美国本土的影响非常小。当然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比如美国对亚洲各国的出口严重下降，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主要受影响的是美国的农业、制造业和航空业。但同时呢，由于亚洲各国货币的贬值， 使得美国进口亚洲商品的成本大大降低。再有就是呢，因为深陷经济危机，亚洲制造对原材料的需求下降，促使国际油价回落，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能源消费支出。总之，这轮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太多的去影响美国的经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 CPI 指数呢是从 2.3% 降至 2.1%， 在各有利弊的情况下呢，对美国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1997年这一年，美国的 GDP 增长率高达 4.5%， 这就是例证。总之，1990年衰退之后，美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并非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而是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在说这个互联网泡沫之前呢，先要解释两句1990年代繁荣。我们前面讲过，美国在1990年到1991年经历了小幅的经济衰退，虽然在数据上走出了低谷，但实际上依旧处于困境。最典型的就是失业率依旧高达 7.8%， 这是1992年的数据啊。然后呢，1993年克林顿上台，在克林顿两届的任期之内，1993年到2001年，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段相对繁荣的阶段，被称为1990年代繁荣。这个期间，克林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案和贸易政策，包括1993年出台的对高收入群体的加税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的减税政策，同时呢，控制政府的支出，美国财政赤字不断的下降。1997年又出台平衡预算法案，进一步削减政府开支，因此从1998年开始，连续三年实现了财政盈余。一般的说法是，因为赤字的下降，从而释放了更多的资金用于商业投资，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至于贸易方面呢，1994年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消除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壁垒。其次就是1995年开始正式运作的 WTO， 中国加入是2001年。然后呢，还有1996年的电信法案，放宽了电信行业的管制，促进市场竞争，推动美国电信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互联网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1990年推出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其中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部分限制，允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合并。这个大家还记得吧，当年的 JP 摩根公司就是因为这部法案，就是1933年这部法案被拆分的。总之呢，这项法案主要就是要推动金融自由化，目的是刺激金融创新和资本的流动。那其他还有一些政策法案我们就不细说了。那么下面就是美联储呢，在克林顿上台的1995年之前，因为经济开始复苏，所以美联储采用的是有限加息预防通胀的策略，但1995年之后基本上就处于中间状态了，可以理解为对美国经济既不刺激也不抑制。到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美国的1998年，美联储通过有限度的降息就稳定了金融市场。可是呢，1990年代末的时候，美联储就开始加息了，试图去遏制互联网科技的资产泡沫，但是呢，没有获得成功。这部分呢，我们后面再说。总之，1990年代繁荣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关系不是很大，当然呢，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克林顿政府。其实严格的说呢，这一轮经济繁荣更大程度上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信息革命驱动的个人电脑、互联网、软件和通讯技术等新兴产业，以及信息产业的普及，使得传统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以及运营成本的降低。有资料说呢，1995年到2000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2.5%，远高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 1.5%。 其次就是长期的低油价，整个90年代的石油价格基本都维持在20美元以下。第三，美国主导的贸易全球化程度达到了顶峰，这其中既包括美国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输出，也有全球为美国提供的更为廉价的进口商品，从而压低了美国的通胀率。而最重要的是，全球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和需求也因为苏联的解体而达到了顶峰。总之呢，基本上可以说，克林顿时代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时代的红利，毕竟他的那些基本政策跟老布什政府的差别其实并不是很大。最后呢，说一下效果，1991年到2001年，美国的 GDP 年均增长约 2.3%， 1995年到2000年更是高达 4% 以上，失业率到1999年降至 4%， 道琼斯指数上涨约4倍，纳斯达克指数因科技股票暴涨将近10倍。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1998年至2001年美国政府实现了财政盈余，美债占比 GDP 的比重下降。当然了，1990年代繁荣的背后隐患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就是互联网泡沫，也就是亚马逊、雅虎等互联网公司的股价暴涨，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这些投资呢，不只是二级市场的投资，也包括对互联网初创企业的疯狂投资。其次，贫富分化，因为1990年代繁荣基本上是不涉及美国的传统制造业，而主要是高科技行业，所以这轮经济上涨的红利主要受益的是那些高学历的劳动者，而低学历的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相对缓慢得多。第三就是金融自由化，被2008年的次贷危机埋下了隐患。这里呢，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更大程度上放松了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力度。新法案通过之后呢，很多的金融机构进行了合并，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了金融创新能力。这里的金融创新基本上就是指更多样的金融衍生品、资产证券化等新的金融工具，最终的结果还是更加方便的帮助企业进行融资。这么干的好处呢，自然不必说，推动了资金流动的速度和幅度。但同时，如果企业融资的难度降低了，且融资的力度还增加的话，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风险也就更大了？钱来得更容易，那还不可劲儿造吗？我觉得啊，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够了。好，这部分就补充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就该爆发互联网泡沫危机了。我想啊，听众当中岁数比较大的且从事互联网行业或者是信息行业的人，应该都对互联网泡沫危机有或多或少的感受。因为当时的中国啊，尤其是民间也在积极的融入互联网的大潮，而且呢很多互联网公司拿的也都是海外投资，因此呢当2001年美国的互联网泡沫被戳破之后，也有不少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因为融不到资而破产倒闭。这其中呢，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有8848、FM365、MyRice.com， 这个就是中国版的美国在线。那即便是门户巨头网易、搜狐、新浪等，也都出现了多多少少的影响。比如网易的股价暴跌，面临退市的风险，公司呢还遭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停牌数月之久。不过实际上更多倒闭破产的还是那些我们根本就没有怎么听说过的那些小网站、小公司。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当年的互联网行业基本上讲绝大部分都是不赚钱的，不仅不赚钱，而且还要疯狂的烧钱，买服务器要花钱，买带宽要花钱，养开发团队要花钱，做市场宣传推广，维护用户的活跃度更要花钱，等等等等，都是钱。但疯狂消费的同时呢，却几乎没有几家网站能够赚钱，甚至连基本的盈利模式都鲜有人关注。一般来说呢，只要能把网站搭起来，再积累一定的用户量，就能拿到投资，然后呢用这些钱把网站做得更好，把用户量积累得更多，接着呢再融资，如此往复，甚至呢一直能把公司做到纳斯达克上市。我说的这个模式可不只是中国这样啊，美国也是一样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互联网都是抄美国的作业。总之呢，信息革命加美国资本的暴力扩张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互联网行业的畸形且疯狂的发育，而几乎没人关心更本质的基础的商业逻辑，也就是到底怎么赚钱、怎么盈利。之所以没有人关心，就是因为总有投资人愿意为你的未来买单。那至于具体的表现呢，比如1999年到2000年纳斯达克市场平均市盈率高达200以上，部分互联网企业甚至是500到1000，而同期的标普500长期平均值仅为15到20。比如1996年 IPO 的雅虎，1999年的市值是1280亿美元，市盈率约300，而1997年 IPO 的亚马逊，2000年的市值一度达到400亿美元，但市盈率是负的。而当时的中国概念股也差不太多，比如中华网，1999年上市的，纳斯达克上市的，首日的股价就从20美元上涨到67美元，市值呢约7亿美元，而当时中华网的年收入差不多也就是500万美元，也有说是3000万的，而亏损呢则高达2000万美元。 其他几家中概股也都差不太多，比如三大门户都是亏损的状态。那回想一下1819年大恐慌或者是1929年大萧条，在这一点上是不是跟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没有本质区别呢？因此啊，互联网的第一波资本博弈的最终结果就变成了纯粹的博傻游戏。当然前面也提到了，美联储很早就察觉到了这一迹象，但干预的力度非常有限，只是小幅的加息，所以呢并没能遏制这次股市崩盘。2000年的3月10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达到了最高点5048点，接下来就是一路下跌，直至2002年的10月跌至谷底仅为1114点，也有出处说是1108点啊。对比2000年的3月跌幅达到了 78%，股市总计蒸发了约5亿美元，这个相当于当时美国年 GDP 的约一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大量的互联网企业倒闭合并重组，截至2004年大约只有一半的互联网公司存活，那太具体的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另外呢，别忘了这个期间美国还经历了911。再说美联储的反应，2001年共降息11次，2002年降息1次，结果呢，就是联邦基金利率从 6.5% 一路降至 1.25%。 在货币供给方面，貌似只是在911事件之后，美联储呢向美国的银行体系注入了约3800亿美元，也有出处说是1000亿美元，而且好像就这一次。那么美国的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呢，2001年出现了负增长，为负的 0.8%， 到2002年就复苏了，为正的 2.2%。另一个出处就是我常用的那个网站，这两个数据分别是正增长 0.95% 和 1.7%， 而此前的2000年增长率是 4.08%。 最后呢，说两句互联网行业的一些改变吧，就是经过过2001年互联网泡沫之后，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或者是此后诞生的互联网企业，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地直面企业生存的本质问题，即所谓的盈利模式。这也是那个时代之后互联网人的口头禅之一。以中国为例，当时的大门户网站多是靠短信彩铃业务得以存续，而像网易、搜狐等公司呢，则进一步开辟了更为吸金的网络游戏业务。可能呢，有人会想到广告，确实啊，当年的门户网站主营业务就是广告，但那个时候的互联网广告并不成熟，这部分呢，我们在广告系列里是讲过的，就不赘述了。总之一句话，广告玩的是流量，玩的是规模效应。在移动互联网没有普及之前，差不多要2010年之后了，互联网的受众规模呢，完全没法跟传统媒体相提并论，自然呢，也就很难依赖广告来盈利。不过呢，话又说回来，虽然经历了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互联网行业开始谈盈利模式了，但总的来说也只是谈盈利模式而已，并不是真正的追求盈利。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资本导向的，因为资本依旧认为用户量和用户粘性才能真正代表互联网企业的未来。关于这点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毕竟是新兴行业，同时也是资本间的博弈。如果你刻意去追求盈利，而不具备盈利的壁垒，插一句啊，当时的互联网企业几乎就不存在什么技术壁垒，唯一的壁垒就是用户量和用户规模。因此呢，追求盈利的企业与不追求盈利的企业直接竞争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被对手一巴掌拍死。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360杀毒软件，这个是2008年发布的。直到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差不多到2010年代中期以后，盈利模式就不再是嘴炮了，而是必须要落实到位的基本要求。因为此时的互联网行业就进入了下半场，中美欧日韩等互联网成熟市场都几乎不再有新的增量用户了，那该倒闭的小公司也都倒得差不多了，存活下来的也有很多都经历了重组合并，在各个的赛道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独角兽企业。也就是说，互联网产业已经实现了充分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连盈利模式都落实不了的话，那自然就不可能再获得投资人的青睐了。可以理解为互联网产业进入了平台期，想要靠讲故事忽悠投资人，那就基本不太可能了。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市盈率，2025年同样是纳斯达克，平均的市盈率就是25到30，这个呢只比标普500高一点点，标普500是20的22。现在的亚马逊呢市盈率约50，苹果公司呢约30， NVIDIA 呢是50到60，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一样啊，阿里巴巴现在的市盈率是15，腾讯是20，网易是15等等。强调我写稿和录制的时间呢是2025年的5月到6月。当然呢，在完成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会零星冒出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互联网加、大健康、互联网教育、比特币、区块链、互联网金融、 VR AR、 元宇宙，乃至今天的大模型 AI。 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些信息产业中的新概念除了大模型之外，都没能掀起什么真正的大的浪花，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虚空的概念太多，落到实处的太少，所以都无法带动更大规模的投资热潮。其实即便是 AI 大模型，也完全没法跟当年相比。原因很简单，大模型需要的算力成本太高了，小公司和一般的投资人是玩不起的，只有那些大企业大资本才有实力登上这个舞台，所以就无法实现充分竞争。当然 DeepSeek 的出现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个门槛，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 DeepSeek 只是降低了门槛而已，总体而言 AI 大模型的门槛还是很高的。好，这一杆子扯得有点相当远了，总结下来一句话，2001年互联网泡沫被戳破之后，整个行业虽然有所改变，但真正要做到脚踏实地，还要到2010年代中期以后。那么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了，下期呢，我们将进入2008年次贷危机，我们下期再见。
在相遇的城市迷失之前，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缘分走过我身边，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